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同学会所推出的电视佛法节目。这个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里面所谈的都是佛在经中开示的真实故事，以此来助我们修行的借鉴，来修正我们不好的行为。今天所要谈的是童子持戒守信获宝。这个佛典故事来自于佛在六度集经卷四开示有关持戒守信的部分，内容大致如下：从前有一位贫寒的百姓，已经皈依佛法僧三宝，是一位严守戒律而没有任何违患的菩萨。他和他的舅舅一起沿街贩卖东西，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次，这二人一起前往到别的国家去做买卖，舅舅先渡河到对岸，来到一位寡母家里。这位寡母有个年幼的小女孩，看见家里来了一位商人，便对母亲说：我们家里有一个澡盆可以卖给这位商人，以此来换取白色的宝珠。寡母顺从小女孩的意思，把澡盆拿来给这位商人，打算以此来交易，换取白色的宝珠。这位商人用刀子刮了澡盆，又仔细端详一番，心里知道是一件宝物，可是却居心不良，装模这样地把澡盆丢在地上。这是什么东西？弄脏了我的手。说完以后转头就走。母女二人受到如此对待，都认为是个耻辱。不久，这位菩萨也渡河来到寡母的家里，小女孩再次请求母亲用澡盆来换取白色的宝珠。寡母对小女孩说：先前我们受到的耻辱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小女孩却说： 我观察这位男人的相貌，应该是个有信义、有仁德的人，和先前那位贪婪的人不一样，他应该不会欺骗我们。瓜木只好把澡盆拿出来给这位菩萨瞧瞧。这位菩萨看过以后，便对母女二人说：“这澡盆是紫磨金做的，我可不可以用我现在所有的财物来换取这只澡盆？”瓜木很高兴回答：“好啊！”交易完成以后，这位菩萨说：“我已经将所有财物换取这只澡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钱了。请你施舍金钱两枚，好让我雇船渡河，来日必当奉还。”摩尼二人给了这位菩萨金钱二枚，让他雇船渡河回去。这位菩萨的舅舅不久返回瓜母家，对瓜母说：“我现在赠送你数颗白色的宝珠，你把那只澡盆给我。”瓜母说：“刚才有一位心地善良的男人用他所有财物来换取我的澡盆，你不安好心竟然用很低的价格想骗取我的紫磨金澡盆，你别急着走，先吃我一棍再说。”这位菩萨的舅舅不但没有买到澡盆，反而被寡母封了出来，心里很不甘心地追到河边，大声呼叫他的外甥说：“把澡盆还给我。”由于气急败坏的缘故，再加上捶胸顿足，竟然吐血而亡。这位菩萨正准备把澡盆还给舅舅时，发现舅舅已经死了，内心非常悲痛，泣不成声而说：“这都是贪婪的缘故，导致丧失自己的生命啊！”这时佛开示：“当时那位持戒、恪守心意而获得宝物的菩萨，就是我释迦牟尼前身。当时心里非常贪婪，而且用狡诈的方式来欺骗那对母子，导致后来吐血而亡的舅舅，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菩萨无量劫行菩萨道，就应该像这样守信来持戒，未来才能迅速成就佛道。”从这个佛典故事告诉大众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不应该贪外我所的财物。第二个重点，对人要守信用，并知心待人，不应该用狡诈的方式来欺骗众生。第三个重点，应该遵守佛戒而不违犯。首先谈第一个重点，不应该贪外我所的财物。大家都知道，财物乃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前何必费尽心机，乃至用不正当手段而广积钱财呢？为什么？因为今世广有钱财，乃是过去多生多劫布施的结果。以今世因缘成熟成为有钱人，乃至有人布施给真正的出家人，以此福德作为来世求证三圣菩提之任何一个菩提的福德之粮。在《悬疑经》卷三里有一真实故事，叙述着有人供养世尊油灯即发菩提愿，后来为世尊受记成佛的真实内涵。我在舍卫国七宿集孤独园时，有一位女子名叫南陀，贫穷孤独，终日以乞讨为生。有一天看见国王大臣人民供养世尊及众生，心里想着：由于我过去是罪业的缘故，导致今世贫穷下贱，终日以乞讨为生。 虽然今日只一大菩提，却没有任何东西供养世尊及众生，心里不由自主地心酸及感伤，也深深地自我忏悔。后来出去行止，想以行其所得的钱财来供养世尊及众生，然而一日行其所得的结果仅得一钱，所以想买油来供养世尊。南陀来到油店，卖油的老板便问，一钱所能买到的油不是很多，不知道你买来要做什么。南陀便将来龙去脉告诉卖油的老板。老板怜悯南陀所买的油不多，遂多给一倍的油，来圆满南陀想要供养世尊及众生的心愿。南陀得到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即所得的油量刚好可以成为一灯来供养。南陀便将此灯置于佛前众灯之中，并且发愿，愿我来世可以得到智慧光明，来灭除一切众生的疑痴与黑暗。法师愿意礼佛而去。到了晚上，所有灯都熄灭了，唯有南陀的灯还继续点燃着。次日白天，刚好暮年尊者当值，看见此灯不仅亮着，而且灯芯还完好如初，犹如寻得一样。心里想着，白天点灯无益，不如把它灭了，等到晚上再把它点燃。于是举手想把灯扇熄，可是灯仍然继续亮着。暮年遂用衣服来扇灯，可是灯仍然不灭。佛陀看到暮年想要熄灭此灯，便告诉暮年说，这灯并不是身为声闻的你所能熄灭的，就算你用四大海的水或者用山南的大风熄灭它，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灯的主人发广大愿，要救度一切众生，不是你所能熄灭的。佛陀说完以后，南陀便出现了，在佛前头面接诸礼，世尊便为南陀受记，你将以二阿僧祇百劫之中当得作佛，名曰灯光，十号具足。南陀听到世尊为他受记，心里非常欢喜，便常跪向佛请求，让他可以出家。佛陀允许南陀的请求，让他出家成为比丘尼。从上面这个佛典故事得知，布施给佛法僧三宝，果报不可思议啊。这也印证了另一部经的开示，若作业时以佛法僧清净持戒唤醒人边及大众说，其真上因众布施已是三根，决定发愿求生中国，还得知佛及闻正法，受以上妙清净果报。由于南陀以少物自守，因众布施及发愿，所得果报不可思议，所以佛陀便为南陀受记，以二阿僧祇百劫之中成就人天至尊的佛陀。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当你遇到清净的佛法僧大福田而因众布施时，已种下好的种子，可以作为未来实证三圣菩提的福德之粮，未来才有机会实证二圣菩提的解脱果，乃至实证菩萨的佛菩提果。但是如果在假名的佛法僧当中布施，譬如在佛门当中的常见外道、断见外道、虚空外道里布施，乃至在佛门男女邪淫外道当中布施，那不是在种福田，而是在毒田里播种，未来所得的果实都是毒果，非但没有福德可得，反而有损自己的福德，乃至强害自己的法身慧命，那可就不好了。 所以菩萨应该要用智慧来布施，犹如南陀一样，他很有智慧，知道世尊及清净身众是大福田，所以愿意以行其所得购买油灯来供养世尊，以及发了救助众生的大愿，所以世尊才会南陀受记，未来可以成就佛菩提道。接下来谈第一个重点，对人要守信用并执心待人，不应该用狡诈的方式欺骗众生，因为狡诈的人心术已不正，心已经愚曲，世间人尚且不会接纳此人，更何况是出世间法的恶圣人，以及是出世间法的菩萨们，更不会接纳。然而学佛人如果能够守信用，不用狡诈欺骗的方式来对待人，对众生不生害心，也没有生起抢劫偷盗的想法，并且看见了父母和尚师长有德之人，起而奉迎并暗示床座恭敬礼拜，来破除自己的骄慢等等，未来可以成就佛的三十二大人像当中的手指仙长像。所以说对人应该要守信用并执心待人，不应该用狡诈的方式来欺骗众生。接下来谈第三个重点，应该遵守佛戒而不违犯，因为修学佛法而不遵守佛戒，学法无益。为什么？因为戒乃是入道的基础，要成就三圣菩提之任何一个菩提，最基本的就是要持戒，如果没有持戒而不犯，未来总不可能获得人生乃至于三圣菩提之任何一个菩提有所实证。以此缘故，我在杂宝藏经见就曾开始一个不持戒而堕入鬼道的真实故事。在佛寺有一鬼子母非常凶残，经常杀害世人的儿子来吃，当时的人民深以为患，便向世尊禀报，希望世尊能够解决他们的困扰。世尊就将鬼子母最小的儿子装在钵底，使得鬼子母寻找七日都找不到，心里非常着急。后来听闻他人说世尊有一切种子能够解决众生的烦恼，于是来到世尊的处所问佛，我的最小儿子到底在哪里？我告诉鬼子母，你有一万个儿子，仅失去了一个儿子，何必忧愁苦恼而到处寻找呢？世间的人民或有一个儿子，或有三个五个，而你却杀害了他们。鬼子母向佛禀报，如果今天我能够找到最小的儿子，永远不再杀害世人的儿子。于是佛让鬼子母看见最小的儿子在钵底，然而鬼子母尽其神力也无法让最小的儿子出来，于是向佛请求让他最小的儿子能够出来。佛告诉鬼子母，如果你能够受三规五戒，尽行受不杀生，我就让你的最小儿子出来。鬼子母秉持佛的教诲，即是受三规五戒。受戒仪，佛就让鬼子母最小的儿子出来。这时佛告诉鬼子母，你应该要好好持戒，你往昔在迦摄佛时是劫匿王的第七个女儿，当时做了很大的功德，由于不持戒的缘故，因此投胎为鬼形。从上面佛典故事告诉大众，鬼子母在迦摄佛时做了很大的功德，可是不持戒的关系，因而堕入恶鬼道，成为鬼子母，以吃世人的儿子来为生，后来为世尊所度化，不再吃人，并且由世尊赐死僧团， 每日用斋时先施食给恶鬼，后来鬼之母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之一。由此可知，持戒有很大的功德，它可以让人来世保有生而为人的资格，得以修学二圣菩提乃至修学佛菩提。因此身为佛弟子，如果想要保住人生乃至成就三圣菩提，如果不持戒无有是处。然而戒律的种类应该大致说明，佛教的戒律可分为出家人的戒律以及在家人的戒律。出家人的戒律包括了比丘戒、比丘尼戒等戒。由于比丘戒、比丘尼戒是声闻戒，是一生受，而受持声闻戒最多仅能解脱于三界生死，所以声闻人以断戒证得四果以及舍受后，入于涅槃，永不在三界现身意。在家人的戒律包括了优婆塞戒、优婆夷戒等戒在内，这些戒都是一生受，一生受后戒体就消失了。此外，出家人、在家人都可以受持菩萨戒，菩萨戒包括了十众四十八清戒、是净未来际受持，与前面所说的一生受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菩萨戒乃是诸佛之本源，菩萨之根本，也是大众诸佛子之根本。不受持菩萨戒而能成就佛菩提道，无有是处。此外，戒还包括了华毗那耶在内，华毗那耶就是法戒，违反了法戒比违反菩萨戒还要严重，果报在地狱。譬如在佛门有人主张大圣慧佛说，他的意思是说大圣话不是佛亲口说的，可是佛弟子都知道大圣话是佛亲口说的，也是佛在二转三转法轮所说的内涵。这些人妄说佛法的结果已经违反了华毗那耶。又譬如有人主张大圣经典是佛般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他的意思是说大圣法是佛弟子为了缅怀世尊而由佛弟子长期结集出来的。像这样的说法认为大圣经典不是佛亲口说的，那也是违反华毗那耶。又譬如有人主张世尊所说的真心如来藏就是外道的幻我神我论，既然将世尊所说的一切有情的真心加以否定，当然违反了华毗那耶。又譬如有人主张我所说的真心阿那耶识是妄心，是生灭法，它不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因为否定了世尊所说一切有情真心阿那耶识存在，也是违反了华毗那耶。诸如种种，凡是否定世尊所说的话、否定世尊所说的真心等等，已经违反了华毗那耶，也就是谤菩萨藏的人，名为舍一切善根的一善地人。他从无始劫以来所培植的种种善根，在他一说出谤菩萨藏的内涵而让大众了知时，他以往所种的种种善根已经断了，已经没有任何善根存在。当他舍受时，当然随着谤菩萨藏的大恶业而下堕地狱受苦。地狱之苦，那可是长劫由重存苦不可爱的一受果报，已非一般人所能忍受。到那时候，他为他所说的、所做的一次行付出很大的代价，那可是得不偿失啊。最后，综合上面所说，我弟子不应该贪外我所得财物，对人要守信用，并执行待人，不应该用狡诈欺骗的方式来诓惑众生，因为欺骗诓惑众生代表这个人心性已经愚曲。 以三圣菩提越走越远，以三圣菩提之任何一个菩提当然不可能有所实证。此外，佛弟子应该遵守佛戒而不是破坏佛戒，更不应该而说而做违背华毗那耶的行为，因为违背佛戒乃至违反华毗那耶，那都是非常不可爱的一手果报。若为成一时之快而以未来无量世要受种种不可爱的一手果报，那终究不是有智慧的人应有的心行。说到这里，时间刚好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真假活佛，正悉居士住。本书阐释第一义佛法正理，宣示真活佛的道理，举证卢胜彦的佛法不是真佛法，显示卢胜彦是假活佛。真佛宗的所有上师与学人们都应该详细阅读，阅后即能具备择法觉分。